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说，中国如果违反贸易协定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不过他也表示说，新冠病毒疫情可能促使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2020年的1月15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在协议当中呢，中国方面承诺在未来2年要向美国购买额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那这个商品呢，主要范围是制造业、能源业还有农业的产品。不过呢，现在我看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冲击，同时呢，美国的农业、制造业等等的产能也受到了影响，这也引发了各界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协议的担忧。那么今年2月7号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表示，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电话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特朗普保证，虽然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对于美国的采购有所延迟，但是呢，最终将会达到总购买的金额。不过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则是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说，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中国遵守这个贸易协议，如果他们不遵守，那就会对两国的关系还有全球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并且表示呢，如果今天中国不遵守协议的话，将会面临到后果。那特朗普总统呢，之前也多次的表示，这个后果呢，就是他可以在针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已经高达25%的关税上面，再加征更高的关税。不过呢，这引发了美国进口公司的担忧，因为这个关税呢，最终是要由美国公司来支付的。当然呢，他们也可以把它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另外可以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包括对中国官员还有中国的企业高管实施制裁，以及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等等。那么随着根据呢这个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在3月的时候，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有所反弹，同比增加了37%。但是呢，随着美国食品加工以及物流的中断，4月的进口额可能会表现疲软。而制造业中国海关的这个统计显示呢，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同比总量下降了1.3%，而在中国呢，在2020年则是几乎没有进口任何的原油。那个，而根据了联合国的资料，中国在2010年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大的输出国。2018年中国的制造也占了全球28%的份额。但是呢，新冠疫情也引发了对中国供应链中断的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现在正是把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或是比较友善国家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科的副国务卿齐斯·克拉克对路透社说，国务院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且呢，要了解哪一些是关键的领域，还有重要的瓶颈是在何处。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4月29号也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还有越南合作，共同来推荐一个推动全球的经济。那么有一位的美国官员则是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政府正在与全部可以信赖的盟友一起来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网络。那么参与者呢，将会在数位科技、能源、基础建设的研究、贸易、教育还有商务的方面呢，保持相同的标准。同时呢，我们看到星期一白宫也发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呢，将会限制从外国进口来的零组件使用在美国的电力网当中。那么这呢，也可能会导致此类产品的供应链重新布局。在这一份行政命令叫做保障美国大功率电力系统安全行政命令当中呢，特朗普总统说，我认定随意的使用外国供应的大功率电力系统的电力零组件，那么对于这个不管是全部或是部分在美国境外制造呢，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还有美国的经济构成不寻常以及巨大的威胁。因此呢，行政命令当中就规定说，宣布针对美国大功率电力网的威胁是国家的紧急状态。 那我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只说是外国制造，没有特别提到哪个国家的名字。不过呢，白宫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五月四号的时候，则是表示说，这个行政命令是针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制造的零组件，并且说呢，之后还会发布另外一个行政命令，来要求联邦政府机关必须要来购买由美国制造的医疗用品。那此前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说过，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很快会开始进行谈判，不过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下文。最近美国与中国之间因为新冠病毒而出现了摩擦，所以现在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启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休会近六周之后，参议员们星期一首次返回华盛顿特区。有议员们担心复工可能会使议员和他们的员工处于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中。来看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下午3点复会，两党领袖在几项议题上立即出现党派分歧，包括对抗大流行病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政府高级官员提名以及国会恢复运作的决定。
If it's essential that brave healthcare workers, grocery store workers, truck drivers, and many other Americans continue to carefully show up for work, then it's essential that their U.S. senators carefully show up ourselves and support them.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指责麦康奈尔要求参议员复会是为了推进共和党政治进程，而不是为了帮助国家。
As we return to work under the cloud of crisis,Senate Republicans should concentrate on helping us recover from COVID-19, not confirming right-wing judges or protecting big businesses that threaten to put workers at serious risk.
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所有新冠病毒相关立法内容都意见不一。民主党希望通过$10,000,000资金来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共和党人要求为企业提供保护，以此作为推进任何法案的条件。由于华盛顿仍实行居家令，国会医师建议国会议员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距离，并限制国会员工人数。基于潜在的健康风险，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选择本星期继续休会。由于一些民主党人警告参议院复会可能带来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向国会提供了1000份新冠病毒测试。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末拒绝了这项提议，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由于国会不希望使用这个特别的5分钟筛检设备，他们表明自己不是不可或缺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定于星期二举行提名听证会，包括对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以及让白宫律师布莱恩·米勒监督财政部对新冠病毒救助资金处理的提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美国的最高法院最近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电话辩论。来看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风险，迫使受传统约束的最高法院采用新的方式继续审理案件。这次多数当事人都通过座机电话发言。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涉及酒店预订网站 booking.com 的审理中担任主持人的角色。这个网站正在寻求为自己的名字注册商标。
We'll hear argument this morning in case 1946,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versus Booking.com.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甚至做了他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提问了。托马斯在星期一的口头辩论中提的问题是他自2019年3月以来的首次提问，他的上一次提问更是在此前的3年前，这是他星期一跟商标局的律师进行的问答。
Booking acquire an 800 number for that's a vanity number, 1-800-BOOKING for example, that is similar to for 1-800-PLUMBING, which is a registered mark.
The core problem with Booking.com is that it allows respondent to monopolize booking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longer domain names of respondent's competitors like ebooking.com and hotelbooking.com can include Booking.com. That is not as obviously true of something like 1-800-Booking.
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随后说，他和托马斯有相同的问题，他的说法略有不同。
You have a trademark that's a telephone number. So why can't you have a trademark that's a .com?
当索尼亚·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电话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他误将电话功能放在了静音状态， 这是我们许多人在电话会议上出现过的问题。
Justice Sotomayor? Justice Sotomayor?
I'm sorry, Chief.
尽管没有重大的技术故障，但美国最高法院5月4日星期一的第一场聆讯现场电话辩论中，有些时刻显得有些突出。美联社记者马克·希尔曼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有十多年了。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庭时，希尔曼说，通常的某些仪式在电话上有良好的呈现，但有些则完全从虚拟平台上消失了。
So obviously today there was no red velvet curtain and you didn't have to stand up, but the marshal did say oyez oyez oyez, and she changed what she says just a little bit.Because in the course of what she says you're commanded to draw near and give your attention. Well, of course, the only thing you were drawing near to today was your computer monitor or your television set or whatever.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质询经过了安排，从一个大法官到另一个大法官轮番发言。一些人了解这次开庭的不寻常之处，便在开始辩论之前加上些细节。
The justices sometimes in the courtroom, of course, interrupt each other, but that didn't happen at all because of the way.Questioning was structured. It went from one to the other to the other. So it was almost a little more polite than usual. In fact, when some of the justices started speaking, I guess because they were on the telephone and not seeing the lawyers in front of them, they started by saying, good morning, Ms. Ross, to the government lawyer, or good morning, Ms. Black, to the lawyer for booking.
最高法院将在六天内审理总共十宗案件。虽然第一轮聆讯进行得很顺利，但不能保证最高法院此后会正式采用音频直播方式。美国最高法院内仍然严格禁止使用摄像机。法院于三月宣布，出于新冠疫情期间对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最高法院实行关闭，直到发布进一步通知为止。最高法院接下来最大的三项案件是关注特朗普总统是否可以将他的财务记录，包括他的纳税申报表予以保密的问题。这些案件将于5月12日辩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在五四运动101周年的当天，在白宫以全中文发表演说，引起了各方的讨论。而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专家也对此表示了赞赏。来看报道。
大家早安，我是 Matt Pottinger。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的演说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在白宫用中文发表演讲。他在演说中表示，武汉新冠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精神。他告诫中国政府，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反扑。他还说，在今天的中国，见记者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和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在分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和思阳的采访时表示，他们对伯明用中文演讲的方式表示赞同。
我非常非常赞成这种做法。我用了大半辈子来教中文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能够减少两种文化彼此说话都是用一方的语言，也没有用二方的语言。多少人，多少中国人能够说英文，用英文很流利，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用中文去向中国老百姓说话，尤其是这么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能够这样做，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据我所知的，这是第一次有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官员从美国的白宫用中文跟中国人和美国人讲中国历史，讲中美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的一个突破，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用中文就是演讲，是说明他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历史他有很深的研究，也是很尊重。
伯明在讲话中引用中国人熟悉的中国历史事件，借古鉴今，阐述了对中国当前的时事的看法。专家认为这样的方式更能深入人心，
因为他的意思要说明当前的中国能不能民主化，能不能有人权，能不能实行100年前的中国的五四运动的那些德先生、赛先生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渠道吧。他故意的选了那么一条路，我也很赞成，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不但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向中国人、中国文化表示他的尊敬。我说的不是外国的什么大道理啊，压迫在你的头上的，我是把你自己的一个理想，很美满的一个理想来拿出来啊，做我衡量当前的中国的一个尺度。我觉得聪明，
他是用中国自己的一些文人，像什么胡适张碰春这些人自己的话、自己的道理来批判中国现在的一些政策。
他的演讲是第一次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美国官员直接跟中国人民讲话嘛，以前都是通过翻译，对不对？而且往往被审查了嘛。但是现在呢，他直接跟他们讲话，最起码他以为这白宫还有美国高层的官员还是很在乎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儿，包括人权方面的事情在内。他也呼吁中国人多站起来，多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人权、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都站起来，直接跟中国的统治阶级最起码讲道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重要，他的讲话的重要性就是在这点。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处理措施也受到了质疑和问责。美国打响了诉讼中国的第一枪，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也陆续加入。这些控诉是否能让中国承担责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随着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日益增多，世界各地的法院出现越来越多的索赔诉讼。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党议员到意大利的滑雪度假酒店，控诉人各不相同，但主要目标都指向中国。在美国民间，3月13日，佛罗里达州出现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第一宗对中国政府民事求偿的案件。此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加入了该州的集体诉讼。德克萨斯、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众也诉诸法律，要求中国对其损失承担责任。4月21日，密苏里州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成为全美起诉中国的第一个州。该州总检察长说，中国政府、中共和其他部门在疫情爆发初期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否认人际传播、销毁可能的案例证据、囤积医疗物资等做法，引发了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密苏里州遭受生命和经济损失。密西西比州随后跟进。
And we are not happy.
特朗普总统27日表示正在调查中国对于疫情的处理，考虑向中国求偿。不过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诉讼的成功率不高，因为美国在1976年通过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保证外国政府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除非中国在美国故意做出不法行为，或者新冠疫情源于中国在美国的商业行为，然而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如此。为了克服这些法律障碍，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一些国会议员正草拟不同法案，使起诉中国成为可能。参议员霍利提议剥夺中国的司法免责权，并推出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他还加入另一位共和党同仁科顿，共同颁布李文亮全球公共健康问责法。参议员克鲁兹也宣布了终结中国审查和掩盖医学信息法等等。 对于美国从上而下的这些努力，有观点认为虽不可行，但可以产生教育传播作用，对恶行产生政治压力。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一切都是利用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敌意，为特朗普总统连任而造势。对此，《环球时报》发推引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言论，称美国所谓的控告纯属恶意滥诉，毫无法律依据，十分荒唐，美国正确做法是撤回。美中双方对于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而争执不下的当前，世界各国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这个病毒。疫情到底何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各国经济何时能够止损，每个人都希望早日获得答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人权运动是美国最大的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的组织。他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将遭受严重的打击。
根据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权运动组织的研究，新冠疫情对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社区的打击将超过其他团体。这个组织的总裁阿方索·戴维说，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受到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We're seeing that 17% of LGBTQ people lack access to healthcare. One in five have not seen a doctor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o go to a doctor. Many don't have paid family leave. Many are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es and conditions. Many, of course, have HIV. So if you have a weakened immune system, you're more likely.To be susceptible to COVID-19.
此外，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40%的21岁以下的人群自认为是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戴维指出，认为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当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层或更加富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The reality is one out of five LGBTQ people currently live in poverty. AndThe COVID-19 crisis, as you may know, affects so many different industries, but is going to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 the LGBTQ community.
华盛顿居民斯拉瓦·雷文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
Как и многие американцы, работающие в сфере ресторанного бизнеса, я был уволен. Причем довольно неожиданно все случило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15 числа В воскресенье я прощался со сво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а уже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Игорь Бадилев-Сиди и его партнер Андре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два разных кафе-кафе работают. Они оба потеряли работу.
Поскольку мы буквально недавно переехали на новое жилье, то есть все наши нако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у нас уже были, они были потрачены на переезд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мы никак не ожидали того, что...
人权运动组织的代表说，美国有29个州没有立法来保护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找房子和找工作的权利。美国之音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顶尖的医生组织正在敦促特朗普政府收集数据，说明死于新冠病毒的是哪些种族群体。而最近的研究调查显示，死于新冠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
有句俗话说，当美国白人感冒时，美国黑人会得肺炎。这句话用在新冠病毒上再真切不过了。
There are several states that have released some of these data that have shown that African Americans are having higher rates of hospitalization, higher rates of death when they do go to the hospital.
在路易斯安那州，非洲裔美国人占该州人口的1/3，占新冠死亡人数的70%，其他的州也存在类似的差异。根据纽约市的数据，在纽约市，西语裔占人口的29%，因新冠病毒而死的比例却有34%。跟白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西语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通常收入低，他们许多人是必要的员工，而他们往往负担不起医疗费用。
We know that blacks have more hypertension, more heart failure. We know that both Latinos and African Americans have.More asthma and more severe asthma, and we know that all rac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have higher rates of diabetes by a significant amount, often double what the white population does. These are the three major common underlying disease risk factor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社交距离可以预防疾病，但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不可能做到。
how can you tell a single mom with three kids to self-isolate if they've had an exposure? Let's say they work as a nurse's aide at a hospital and they, oh, you've been exposed, you have to go self-isolate. Well, you can't self-isolate,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Or you can't self-isolate in a household where there's three rooms and there's, you know, eight people living there.
泰森·贝尔医生说，政治领导人物既然已经理解这个情况，就可以收集数据并更改策略。
And if your body is not in top shape, then that means you're that less likely to be able to tolerate that punch. So if you have diabetes, which is relatively suppressive for your immune system, when you get infections, you're more likely to have worse outcomes. If you have heart disease coming into it, your heart needs to pick up its rate to deliver more blood and nutrients if you have an infection. If you're not able to do that so well, then you're going to have worse outcomes.
埃利索·佩雷斯·马斯特医生说，改革不会很快发生。他说，这些健康差距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活动家、从政者和少数族裔需要做好去跑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多数美国人来说，隔离意味着尽可能地待在家中，但是孕妇们面临更严重的问题，病毒可以从母亲传染给新生儿吗？而是否母乳喂养也有可能传染病毒？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了严格的隔离政策，而可做可不做的手术也被推迟以便空出病房，但是有些事情无法推迟，例如生孩子。
We understand why there's all these extra precautions. The doctors and nurses are getting sick as well, and it's not fair to them. And they're short staffed. We get all of that, and it's really hard. So it's so personal to us, though, so it's hard to, you know, to balance the two together between people's safety and then our emotions and what we're going through. So,
索尼亚·梅农和杰森·谢勒第一个孩子的预产期在几周后，像许多夫妻一样。他们希望在婴儿出生时能在一起，这种做法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了。然而，由于疫情，纽约市医院一家一家的禁止产妇的伴侣留在产房。
To be present for the birth of my child, yeah.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put into words how much and why that's important.
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脸书群一直在欢迎新用户加入，除了分担忧虑和分享经历之外，他们还分享了有关在家生小孩的博客以及文章。随着数十万纽约人上网签署请愿书，那些充满忧虑的孕妇们施加的压力在几天内带来转机。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下令允许产妇的一名伴侣进入产房。库莫州长推特说，在纽约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会迫使产妇独处，现在不会，永远不会。纽约的准妈妈们感到松了口气，但是所有将为人父母的人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即在入院前双方都要接受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并要在分娩前每12小时进行一次测试。如果伴侣一直是阴性，则允许他们进入产房。
They did say that if Sonia tests positive, she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baby pretty much as soon as she's born, so that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 baby and try to prevent the spread to the baby.
孕妇被认为是高危人群。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已开始针对已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进行新的研究，现在已有数百个孕妇感染的病例。
This is a brand new virus, and so we have almost no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about the impact of this virus on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newborns.
这些日子，孕妇经历了那么多不确定和焦虑。医生们建议那些计划近期要小孩的人们再等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纳尔森，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大家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说，中国如果违反贸易协定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不过他也表示说，新冠病毒疫情可能促使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2020年的1月15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在协议当中呢，中国方面承诺在未来两年要向美国购买额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那这个商品呢，主要范围是制造业、能源业还有农业的产品。不过呢，现在我看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冲击，同时呢，美国的农业、制造业等的产能也受到了影响，这也引发了各界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协议的担忧。那么今年2月7号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表示，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电话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特朗普保证，虽然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对于美国的采购有所延迟，但是呢，最终将会达到总购买的金额。不过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则是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说，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中国遵守这个贸易协议，如果他们不遵守，那就会对两国的关系还有全球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并且表示呢，如果今天中国不遵守协议的话，将会面临到后果。那特朗普总统呢，之前也多次的表示，这个后果呢，就是他可以在针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已经高达25%的关税上面再加征更高的关税。不过呢，这引发了美国进口公司的担忧，因为这个关税呢，最终是要由美国公司来支付的。当然呢，他们也可以把它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另外可以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包括对中国官员还有中国的企业高管实施制裁，以及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等等。那么随着根据呢这个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在三月的时候，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有所反弹，同比增加了37%。但是呢，随着美国食品加工以及物流的中断，四月的进口额可能会表现疲软。而制造业中国海关的这个统计显示呢，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同比总量下降了1.3%，而在中国呢，在2020年则是几乎没有进口任何的原油。那个根据了联合国的资料，中国在2010年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大的输出国。2018年，中国的制造也占了全球28%的份额。但是呢，新冠疫情也引发了对中国供应链中断的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现在正是把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或是比较友善国家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科的副国务卿齐斯·克拉克对路透社说，国务院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且呢，要了解哪一些是关键的领域，还有重要的瓶颈是在何处。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4月29号也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还有越南合作，共同来推荐一个推动全球的经济。那么有一位的美国官员则是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政府正在与全部可以信赖的盟友一起来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网络。那么参与者呢，将会在数位科技、能源、基础建设的研究、贸易、教育还有商务的方面呢，保持相同的标准。同时呢，我们看到星期一白宫也发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将会限制从外国进口来的零组件使用在美国的电力网当中。那么这呢，也可能会导致此类产品的供应链重新布局。在这一份行政命令叫做保障美国大功率电力系统安全行政命令当中呢，特朗普总统说，我认定随意的使用外国供应的大功率电力系统的电力零组件，那么对于这个不管是全部或是部分在美国境外制造呢，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还有美国的经济构成不寻常以及巨大的威胁。因此呢，行政命令当中就规定说，宣布针对美国大功率电力网的威胁是国家的紧急状态。那我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只说是外国制造，没有特别提到哪个国家的名字。不过呢，白宫的贸易 议顾问彼得纳瓦罗在5月4号的时候则是表示说，这个行政命令是针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制造的零组件，并且说呢，之后还会发布另外一个行政命令来要求联邦政府机关必须要来购买由美国制造的医疗用品。那此前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说过，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很快会开始进行谈判，不过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下文。最近美国与中国之间因为新冠病毒而出现了摩擦，所以现在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启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休会近六周之后，参议员们星期一首次返回华盛顿特区。有议员们担心复工可能会使议员和他们的员工处于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中。来看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下午3点复会，两党领袖在几项议题上立即出现党派分歧，包括对抗大流行病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政府高级官员提名以及国会恢复运作的决定。
If it's essential that brave healthcare workers, grocery store workers, truck drivers, and many other Americans continue to carefully show up for work, then it's essential that their U.S. senators carefully show up ourselves and support them.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指责麦康奈尔要求参议员复会是为了推进共和党政治进程，而不是为了帮助国家。
As we return to work under the cloud of crisis,Senate Republicans should concentrate on helping us recover from COVID-19, not confirming right-wing judges or protecting big businesses that threaten to put workers at serious risk.
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所有新冠病毒相关立法内容都意见不一。民主党希望通过$10,000,000,000资金来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共和党人要求为企业提供保护，以此作为推进任何法案的条件。由于华盛顿仍实行居家令，国会医师建议国会议员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距离，并限制国会员工人数。基于潜在的健康风险，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选择本星期继续休会。由于一些民主党人警告参议院复会可能带来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向国会提供了1000份新冠病毒测试。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末拒绝了这项提议，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由于国会不希望使用这个特别的5分钟筛检设备，他们表明自己不是不可或缺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定于星期二举行提名听证会，包括对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以及让白宫律师布莱恩·米勒监督财政部对新冠病毒救助资金处理的提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美国的最高法院最近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电话辩论。来看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风险迫使受传统约束的最高法院采用新的方式继续审理案件。这次多数当事人都通过座机电话发言。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涉及酒店预订网站 booking.com 的审理中担任主持人的角色。这个网站正在寻求为自己的名字注册商标。
We'll hear argument this morning in case 1946,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versus Booking.com.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甚至做了他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提问了。托马斯在星期一的口头辩论中提的问题是他自2019年3月以来的首次提问，他的上一次提问更是在此前的3年前。这是他星期一跟商标局的律师进行的问答。
Booking acquire an 800 number for that's a vanity number 1-800 booking for example that is similar to for 1-800 plumbing which is a registered mark
The core problem with Booking.com is that it allows respondent to monopolize booking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longer domain names of respondent's competitors like ebooking.com and hotelbooking.com can include Booking.com. That is not as obviously true of something like 1-800-Booking.
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随后说，他和托马斯有相同的问题，他的说法略有不同。
You have a trademark that's a telephone number. So why can't you have a trademark that's a dot-com?
当索尼亚·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电话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他误将电话功能放在了静音状态，这是我们许多人在电话会议上出现过的问题。
Justice Sotomayor，
Justice Sotomayor?
I'm sorry, Chief.
尽管没有重大的技术故障，但美国最高法院5月4日星期一的第一场聆讯现场电话辩论中，有些时刻显得有些突出。美联社记者马克·希尔曼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有十多年了。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庭时，希尔曼说，通常的某些仪式在电话上有良好的呈现，但有些则完全从虚拟平台上消失了。
So obviously today there was no red velvet curtain and you didn't have to stand up, but the marshal did say oyez oyez oyez, and she changed what she says just a little bit, because in the course of what she says you're commanded to draw near and give your attention. Well, of course.The only thing you were drawing near to today was your computer monitor or your television set or whatever.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质询经过了安排，从一个大法官到另一个大法官轮番发言。一些人了解这次开庭的不寻常之处，便在开始辩论之前加上些细节。
The justices sometimes in the courtroom, of course, interrupt each other, but that didn't happen at all because of the way questioning was structured. It went from one to the other to the other.So it was almost a little more polite than usual. In fact, when some of the justices started speaking, I guess because they were on the telephone and not seeing the lawyers in front of them, they started by saying, good morning, Ms. Ross, to the government lawyer, or good morning, Ms. Black, to the lawyer for booking.
最高法院将在六天内审理总共十宗案件。虽然第一轮聆讯进行得很顺利，但不能保证最高法院此后会正式采用音频直播方式。美国最高法院内仍然严格禁止使用摄像机。法院于三月宣布，出于新冠疫情期间对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最高法院实行关闭，直到发布进一步通知为止。最高法院接下来最大的三项案件是关注特朗普总统是否可以将他的财务记录，包括他的纳税申报表予以保密的问题。这些案件将于5月12日辩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在五四运动101周年的当天，在白宫以全中文发表演说，引起了各方的讨论。而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专家也对此表示了赞赏。来看报道。
大家早安，我是 Matt Pottinger。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的演说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在白宫用中文发表演讲。他在演说中表示。武汉新冠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精神。他告诫中国政府，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反扑。他还说，在今天的中国，见记者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和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在分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和思阳的采访时表示，他们对伯明用中文演讲的方式表示赞同。
我非常非常赞成这种做法。我用了大半辈子来教中文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能够减少两种文化彼此说话都是用一方的语言，也没有用二方的语言。多少人，多少中国人能够说英文，用英文很流利，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用中文去向中国老百姓说话，尤其是这么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能够这样做，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据我所知的，这是第一次有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官员从美国的白宫用中文跟中国人和美国人讲中国历史，讲中美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的一个突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用中文就是演讲，是说明他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历史，他有很深的研究，也是很尊重。
伯明在讲话中引用中国人熟悉的中国历史事件，借古鉴今，阐述了对中国当前的时事的看法。专家认为，这样的方式更能深入人心。
因为他的意思要说明当前的中国能不能民主化，能不能有人权，能不能实行100年前的中国的五四运动的那些德先生、赛先生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渠道吧。他故意的选了那么一条路，我也很赞成，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不但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向中国人、中国文化表示他的尊敬。我说的不是外国的什么大道理啊，压迫在你的头上的，我是把你自己的一个理想，很美满的一个理想来拿出来啊，做我衡量当前的中国的一个尺度。我觉得聪明。
他是用中国自己的一些文人，像什么胡适张碰春这些人自己的话、自己的道理来批判中国现在的一些政策。
蔡元长是第一次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美国官员直接跟中国人民讲话嘛，以前都是通过翻译，对不对？而且往往被审查了嘛。但是现在呢，他直接跟他们讲话，最起码他以为这白宫还有美国高层的官员还是很在乎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儿，包括人权方面的事情在内。他也呼吁中国人多站起来，多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人权，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都站起来，直接跟中国的统治阶级，最起码讲道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重要，他的讲话的重要性就是在这点。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处理措施也受到了质疑和问责。美国打响了诉讼中国的第一枪，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也陆续加入。这些控诉是否能让中国承担责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随着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日益增多，世界各地的法院出现越来越多的索赔诉讼。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党议员到意大利的滑雪度假酒店，控诉人各不相同，但主要目标都指向中国。在美国民间，3月13日，佛罗里达州出现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第一宗对中国政府民事求偿的案件。此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加入了该州的集体诉讼。德克萨斯、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众也诉诸法律，要求中国对其损失承担责任。4月21日，密苏里州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成为全美起诉中国的第一个州。该州总检察长说，中国政府、中共和其他部门在疫情爆发初期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否认人际传播、销毁可能的案例证据、囤积医疗物资等做法，引发了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密苏里州遭受生命和经济损失。密西西比州随后跟进。
And we are not happy.
特朗普总统27日表示正在调查中国对于疫情的处理，考虑向中国求偿。不过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诉讼的成功率不高，因为美国在1976年通过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保证外国政府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除非中国在美国故意做出不法行为，或者新冠疫情源于中国在美国的商业行为。然而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如此。为了克服这些法律障碍，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一些国会议员正草拟不同法案，使起诉中国成为可能。参议员霍利提议剥夺中国的司法免责权，并推出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他还加入另一位共和党同仁科顿，共同颁布李文亮全球公共健康问责法。参议员克鲁兹也宣布了终结中国审查和掩盖医学信息法等等。 对于美国从上而下的这些努力，有观点认为虽不可行，但可以产生教育传播作用，对恶行产生政治压力。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一切都是利用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敌意，为特朗普总统连任而造势。对此，《环球时报》发推引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言论，称美国所谓的控告纯属恶意滥诉，毫无法律依据，十分荒唐。美国正确做法是撤回。美中双方对于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而争执不下的当前，世界各国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这个病毒。疫情到底何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各国经济何时能够止损？每个人都希望早日获得答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人权运动是美国最大的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的组织。他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将遭受严重的打击。
根据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权运动组织的研究，新冠疫情对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社区的打击将超过其他团体。这个组织的总裁阿方索·戴维说，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受到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We're seeing that 17% of LGBTQ people lack access to health care. One in five have not seen a doctor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o go to a doctor. Many don't have paid family leave. Many are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es and conditions. Many, of course, have HIV.So if you have a weakened immune system, you're more likely to be susceptible to COVID-19.
此外，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40%的21岁以下的人群自认为是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戴维指出，认为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群体当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层或更加富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The reality is one out of five LGBTQ people currently live in poverty.And the COVID-19 crisis, as you may know, affects so many different industries, but is going to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 the LGBTQ community.
华盛顿居民斯拉瓦雷文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
Как и многие американцы, работающие в сфере ресторанного бизнеса, я был уволен.Причем довольно неожиданно все случило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15 числа в воскресенье я прощался со сво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а уже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伊戈尔·巴基列夫斯基和他的配偶安德烈在华盛顿两家不同的咖啡馆担任咖啡师，他们两个都丢了工作。
Поскольку мы буквально недавно переехали на новое жилье, то есть все наши нако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у нас уже были, они были потрачены на переезд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мы никак не ожидали того, что...
人权运动组织的代表说，美国有29个州没有立法来保护同性恋和多种性倾向成员找房子和找工作的权利。美国之音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顶尖的医生组织正在敦促特朗普政府收集数据，说明死于新冠病毒的是哪些种族群体。而最近的研究调查显示，死于新冠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
有句俗话说，当美国白人感冒时，美国黑人会得肺炎。这句话用在新冠病毒上再真切不过了。
There are several states that have released some of these data that have shown that African Americans have been higher rates of hospitalization, higher rates of death when they do go to the hospital.
在路易斯安那州，非洲裔美国人占该州人口的1/3，占新冠死亡人数的70%，其他的州也存在类似的差异。根据纽约市的数据。在纽约市，西语裔占人口的29%，因新冠病毒而死的比例却有34%。跟白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西语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通常收入低，他们许多人是必要的员工，而他们往往负担不起医疗费用。
We know that blacks have more hypertension, more heart failure. We know that both Latinos and African Americans have.More asthma and more severe asthma, and we know that all rac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have higher rates of diabetes by a significant amount, often double what the white population does. These are the three major common underlying disease risk factor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社交距离可以预防疾病，但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不可能做到。
how can you tell a single mom with three kids to self-isolate if they've had an exposure? Let's say they work as a nurse's aide at a hospital and they, oh, you've been exposed, you have to go self-isolate. Well, you can't self-isolate,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Or you can't self-isolate in a household where there's three rooms and there's, you know, eight people living there.
泰森·贝尔医生说，政治领导人物既然已经理解这个情况，就可以收集数据并更改策略。
And if your body is not in top shape, then that means you're that less likely to be able to tolerate that punch. So if you have diabetes, which is relatively suppressive for your immune system, when you get infections, you're more likely to have worse outcomes. If you have heart disease coming into it, your heart needs to pick up its rate to deliver more blood and nutrients if you have an infection. If you're not able to do that so well, then you're going to have worse outcomes.
埃利索·佩雷斯·马斯特医生说，改革不会很快发生。他说，这些健康差距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活动家、从政者和少数族裔需要做好去跑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来说，隔离意味着尽可能地待在家中，但是孕妇们面临更严重的问题，病毒可以从母亲传染给新生儿吗？而是否母乳喂养也有可能传染病毒？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了严格的隔离政策，而可做可不做的手术也被推迟以便空出病房，但是有些事情无法推迟，例如生孩子。
We understand why there's all these extra precautions. The doctors and nurses are getting sick as well, and it's not fair to them. And they're short staffed. We get all of that, and it's really hard. It's so personal to us, though, so it's hard to, you know, to balance the two together between people's safety and then our emotions and what we're going through. So,
索尼亚·梅农和杰森·谢勒第一个孩子的预产期在几周后，像许多夫妻一样。他们希望在婴儿出生时能在一起，这种做法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了。然而，由于疫情，纽约市医院一家一家地禁止产妇的伴侣留在产房。
To be present for the birth of my child.
Yeah.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put into words how much and why that's important.
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脸书群一直在欢迎新用户加入，除了分担忧虑和分享经历之外，他们还分享了有关在家生小孩的博客以及文章。随着数十万纽约人上网签署请愿书，那些充满忧虑的孕妇们施加的压力在几天内带来转机。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下令允许产妇的一名伴侣进入产房。库莫州长推特说，在纽约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会迫使产妇独处，现在不会，永远不会。纽约的准妈妈们感到松了口气，但是所有将为人父母的人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即在入院前双方都要接受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并要在分娩前每12小时进行一次测试。如果伴侣一直是阴性，则允许他们进入产房。
They did say that if Sonia tests positive, she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baby pretty much as soon as she's born, so that they could take care of the baby and try to prevent the spread to the baby.
孕妇被认为是高危人群。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已开始针对已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进行新的研究，现在已有数百个孕妇感染的病例。
This is a brand new virus, and so we have almost no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about the impact of this virus on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newborns.
这些日子，孕妇经历了那么多不确定和焦虑。医生们建议那些计划近期要小孩的人们再等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纳尔森，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